嗨嗨，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把专家的善意转换成学生们探索的价值。有长期收听巧言巧语的可可粉们，应该在节目中都曾经听过我分享接棒启蒙计划。我因为接棒启蒙计划而开始进入到某些单位，跟不同的学生们分享自己的专业，也因为接棒启蒙计划认识非常多优秀的专家。这个呢，都要非常感谢一个人，就是 Ryan。
大家好，我是沈嘉庆，然后大家朋友们叫 Ryan， 很高兴来分享。
Ryan 在巧遇达人中呢，跟我们分享他的专业，就是创投。那大家听到创投那一集的时候，可能都会觉得哇， Ryan 应该是一个很会赚钱、很爱赚钱的资本主义家。可是这里就是很有趣的地方。我认识 Ryan 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在做创投，所以我会觉得 Ryan 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他把很多事情想得很美好，因为他想要集合大家的专业，无私的分享给这些学生，让这些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可以发现自己的天赋，发现自己往哪个专业去执行，那也许不久后就可以成为专家。Ryan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接棒启蒙计划？
接棒启蒙是2012年，
也就是我认识你那一年。
对，其实台湾社会蛮美好的，充满蛮多善意。其实巧克力那时候也是代表台湾社会的善意，因为当我们开始做的时候，我发觉其实好多专家都是秉持着一股善意想要分享，只是说我后来发现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也许在接棒启蒙这样，就是当你没有一些设计的状况之下，这一些善意很容易就是有点石沉大海。
嗯，
就是我举个例子哦，像我们之前也去台大什么演讲嘛，那我演讲的时候，我会发现我会拿出一些做这个创投啊很棒的知识啊，很棒的经验拿出来分享。通常演讲完你就会说，哎，有没有问题啊？然后你就会得到一片寂静。对，这种对专家而言，它有点像热脸贴冷屁股嘛，对不对？那你当你贴了几次之后，通常很多专家就那哦，但大家不想听，那没关系，我也很忙。所以很多的善意其实是这样子，很可惜它没有被转换。有善意，它是有很多善意，但是这些善意它没有真的被转换成真正学生们去探索的价值。
但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是如此，可能学生们他在当下没有反应，但他聆听的过程中也许就变成一个种子种在他心里面。
也是
他会在未来有一天他可能会想到啊，我曾经听过什么什么分享，我曾经有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植入我心中。
我会这样子有这种感觉，其实是因为我们自己也都当过学生嘛。有时候很多演讲不是你自己想要去听的
哦，被勉强的那种概念就不一样。
就是安排的嘛，那当然学校安排，但是你知道吗，我会这样讲的原因是因为当我们办一个活动，当我们看到一个同学他是自己想要来听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会发光。
对，
而且那个能量是不一样的。
没错，那我们自己就是有很多是亲身经历，我是因为我们自己尝试的在做一些事，那你会亲眼看到说哇，原来一个年轻的学生当他真正告诉自己他想要学什么东西的时候，那种展现出来的学习的速度效率跟那种散发出来的感觉，那就是完全不一样。我认为那个差距可以很轻松的差到10倍以上。
有，真的有。
当你亲身看到这种真正很棒的成长的方式之后啊，你心里会不禁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人真的可以这样子发挥，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很多学生们所遇到的问题，是不是真的有必要让大家没有办法用他们这种很棒的方式去成长？那你心里面就会深深觉得这是不是有点太可惜了。因为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有很多学生就很可惜的是国中3年、高中3年、大学4年，然后毕业的时候你得到了一个他不知道自己要干嘛的大学毕业生，
对，走入一个不是他自己领域的专业，
每天就是你知道 Monday Blue
嘛，或者他可能因为念的这个3年或者是4年，然后被迫决定走他现在念的东西的这个领域，可他可能一点热情或一点喜欢都没有。
对，真正最可惜的是这个人他真正原本富有的那样子的天赋跟能力就没有发挥出来啊。但是对一个社会而言，我们大家真正最想看到一定是每一个人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而且做得开心。我相信这是大家对于这社会大家都希望这社会应该有状态， 那时候其实我们出发点也是非常单纯，因为我们做创投的嘛，我们很容易看到每一个制度有什么问题啊。
嗯，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就在那一次聚会里面啊，大家就聊到台湾社会有什么问题啊，就到最后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那问题的根源还是在教育里面。
嗯哼，
好，那后来大家就会议要结束了嘛，聚会结束了。可我还在想说，如果我们这样聚会就这样结束了，那我们什么时候不做？那我们不就跟名嘴差不多吗？我想说，那不然这样尝试做点事嘛，因为我们也是还有一点资源可以尝试去做点事，就这个出发点。然后我后来就找到说，其实最简单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去帮助下一代，因为我知道你只要协助了一个学生找到他的方向，再给他那个方向的协助，他的能力就会等比级数放大啦。
因为他自己个人的力量可能很难接触到这些专业人士。
对，我们说投资好了，这种投资的报酬率超高的。
对，真的。
对，我们投资在这个社会下一代的天赋上嘛，投资在他们的热情上嘛。当他的天赋跟热情可以发挥的时候，对于整个社会，我们都不是说社会企业嘛，社会企业讲的是社会影响力嘛，这个是目前已知我认为最高投资报酬率的一种社会企业。为什么？因为这一个人未来能够产生的价值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他越年轻的时候找到自己的方向，他后面能够产生的价值就会越高啊。
没错，
我觉得是一个很单纯的出发点，就是觉得可惜了。你就会看到，奇怪，我们又说什么年轻人草莓族，我说你不能说前面都不让他有机会去探索，然后突然出会说你怎么没有理想啊？你怎么没有热情啊？
因为他没有机会去思考他的理想啊，
不合理嘛？
对。
对，你不能说你都不给人家机会，然后突然出社会了就说你要有这个，这我觉得不公平啊。
而且不同的生活历练背景，其实产生的结果也不一样。像我自己算是很早就找到自己想做什么，可是这有一点是因为从小生活家庭啊各种因素影响的。例如我要很早在国中高中就思考我未来要做什么，我要怎么样为家里赚到钱，所以我会提早去思考这个问题，那我自己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但是现在的小朋友，现在的社会普遍来说并不用思考下一餐吃什么，
是
对，
没错，
他可能都不用去想钱在哪里，理应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想要什么。
也跟他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他困扰了我很久，后来我也得到答案了。这问题就是，网络到底是让人类变得更聪明还是变得更笨？那我想了很久，那后来我想通了，关键只有一个，如果一个人他有他的目标，有他的使命，
就会变聪明，
网络会让他变得超级聪明。
对
对，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目标，他没有使命，那网络上 无限的娱乐，
对，
无限的什么抖音，无限的这些内容，他会把这个人的时间全部吃光光，然后基本上什么都不会留下来，对，所以关键在于现在已经大家都活在网络里面了，你要让网络产生他一个正向的价值，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帮助一个人找到他的目标啊，因为一个人有使命有目标，你可以在网络上有机会去认识到任何一个人，几乎有机会去扩散你，像小哥你如果有想法我们就可以做个 podcast， 对不对，然后你也可以借由网络加入一些社群去认识你想认识的人，但是那些都是你看他绝对必要的前提是那你要知道你想干嘛。
没错，之前在跟朋友聊这个问题，有个朋友呢他就非常抗拒 ChatGPT， 非常抗拒 AI，我说并不是有 AI 出现之后人就会变笨，而是我们怎么去使用它，例如把它当作是一个工具，它先前置处理之后，然后整理出来的东西我再来改写，然后怎么样去使用，所以它就变成我工具之一，而不是像现在可能新闻爆出来的啊，大学生啊都用 AI 来写报告啊之类的，那个真的就照抄当然就会变笨。
没错，我们稍微残酷一点用数字来理解这件事好了，假设今天在网络的世界里面有 1% 的人是因为网络而变得更聪明，那就代表有 99% 的人他的时间是被网络上的各种娱乐内容给吃光了，那是不是我们大家很简单的就是有一个目标，那我们应该让这 1% 的人变成 10%，
就把它放大，
就是这个目标是很简单非常容易理解，我们知道有目标知道自己要做有使命的人，网络对他而言是一个赋能的非常棒的工具，那我们也知道当一个人他没有目标没有使命，他就是在娱乐，网络就把他时间吃光，那对这个社会而言最合理的方向就是 我们多协助多一点人，拥有目标，拥有他的使命，嗯，然后网络就会什么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超级工具，
嗯，
让每一个人的潜力得到最大的释放，不就是一个很单纯而且很容易理解的目标吗？
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循环。
对，然后这个人他找到自己天赋热情了，他再去帮助其他人。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一传三》嘛，
嗯，
对不对？我接受一个人帮助，我再去帮助三个人，
他就会无限扩大。
对，那个正向循环就打开了。
嗯，
这个就是善意的回旋镖。
嗯，
我就觉得这很合理啊。那你说我们之前想要做接棒启蒙，其实动机也真的很单纯的，因为这个太值得啦，没有比这个更合理的投资啊，投资在下一代的天赋跟热情，
嗯，
而且什么，在投资的同时我还发现一个超级棒的效益，你会觉得自己过得蛮开心的。
嗯，对，帮助别人真的就会有很多的能量产生，
就是就你会觉得，诶，虽然累但是你就蛮开心的啊。
嗯，
对，哦，我们不是就自己要让自己觉得自己的这个生命是有点意义的嘛。
嗯，
可是很好意义啊，还有什么意义比帮助下一代，帮助另外一个年轻人找到他的天赋，这超有成就感的，欸。
我都还印象很深刻，就我们那时候是每个礼拜一晚上会开线上会议。
对。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每个周一晚上的线上会议密集度算蛮高的，欸，
密集度蛮高的，密集度蛮高的。
然后又是在12年前，那时候网络都还没有现在那么快。
没错，没错，但就很有趣哦。
对啊，嗯，然后我学习到很多的专案管理工具，也是在那个时候。
嗯，对啊。
我现在回想，才全部都在一起，因为我自己的专业领域不太会去使用到这些专案管理工具，可是有时候例如我运用在规划活动，或者像我自己整理我的 podcast 的一些内容，然后跟别人在分享我使用这些专案管理工具的时候，别人都觉得，哇，你怎么会用这些工具呢？有一些朋友可能甚至在自己的公司里都还不一定有使用这些工具，但是呢，我们以前的线上会议，会议的同时 Ryan 就同步以专案管理工具把我们每一次会议的内容，然后怎么样分配工作，全部都一目了然的记录下来。
嗯，你看，因为网络跟科技的存在，其实是什么，这些工具就存在了。
嗯，
那你说 AI， 其实 AI 也是一个工具，
对，
它对人类也是一个工具，只是就 again， 就我们回到那句话了，如果你没有想做的事，
嗯哼，
那这些工具对你就没有意义。
对啊，比如说你没有要办一个活动，你当然用不到这些东西，
就没有意义了。但如果你有想做的事，你有想完成的事，哎，这些工具就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而存在的嘛，嗯，它就会让你，哎，就好像更轻松了。
嗯，
你知道以前没有电脑的时候，
嗯，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要写在纸
上，哦，对，没错。
已经很难想象说，哇，所有东西都要写在纸上的话，如果要几十人几百人一起共事要怎么做。
我现在看到我自己2000年时候，嗯，2000年可能现在有一些可可粉都还没有出生呢，
嗯，对，没错。
我们当时办的一些活动真的都是实体会议啊，
嗯，
实体会议的时候我会用一个笔记本记录我每次会议的内容，然后上面有图案啊，也有会议记录之类的，可是现在翻那些东西，哎，欸，觉得很有趣，
就是
对，
很有趣。
现在来讲的话，不太会用纸本来记录了。
纸本是有一种特别的温度啦，
对，
我觉得也很有价值。可是我们如果是要跟人家一起协作，那重点是要大家一起完成，
对，就会更快，
效率嘛，
嗯，
效率。其实工具就是让效率变得更好嘛，
嗯，
更高。我就倒觉得刚刚聊 AI 啊。其实 AI 也是一个工具，
嗯，
只是我们就必须要认知到一个比较残酷的事实，就是如果这些超级工具啊，在人们没有是目标的时候，哇，那这些超级工具会摇身一变变成一个超级怪兽。比如说像 AI， 有可能 AI 会让很多人放弃跟真的人类相处，
嗯，
因为他可能跟 AI 相处是更舒服。可是你说，因为这样的放弃了跟真实的人类相处，是不是一个好事？就不一定。
对，
就不一定。最可惜的事情是，人类这种生物就很好玩，就是它是有可能产生出很美妙的各种创意跟想法，
天马行空的一些不是 AI 逻辑中的内容。
对，它是有可能产生这种东西的，但是也有很大的可能就是当它完全不被触发，你知道包含基因哦，
嗯，
有很多很棒的基因它是需要环境跟行动，嗯，它才会触发，
嗯，
也就是说有非常非常多的天赋啊，
嗯，
你如果都不去触发它，也不去使用它，它就真的不会出现，
嗯，
那这些所有的美好这些创新大家都不会出现的，
嗯哼，
我觉得这就很可惜。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社会还是有很多很多问题，那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有热情的人来尝试让这个社会更好。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在这社会上不管工作还是生活 基本上我们都还是希望因为自己的存在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点嘛。
嗯哼。
那如果大家都是有这样子的出发点，我觉得台湾社会就是这样蛮好，因为很多专家其实出发点真的是这样。
嗯。
他也许不能贡献非常多，但是他确实有一份那个心。所以当有像类似街坊求荣计划这样子的一个志工组织，尝试在把大家这一种有限度的善意，但尝试把它做一个小小的设计，然后带到学校里面。因为我们那时候跟好多学校的辅导老师聊天嘛，
有合作，对，
辅导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叫做生涯规划嘛。
嗯嗯，
对不对？
可是早期的生涯规划都是写问卷，
写心理测验，但这也很重要。如果一个学生比如说他喜欢音乐好了，
嗯，
他怎么知道他未来要怎么样真的走上音乐这条路，老师好像也没有办法给他一个职涯的建议跟引导嘛，因为老师不是这一行的，更不用讲如果他对投资呢，那对对，那你要问老师，老师要怎么样
引导他，
引导他没有办法啊。那人才的产生，就像我跟你讲，人才产生其实不是学校的事，人才是为整个社会所用的，所以培育人才其实是整个社会都应该要参与的事情嘛，这是我一个很简单的出发。但很多学校其实也是要保护学生嘛，因为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势力想要进入学校嘛。可是像我们就是在证明了自己的善意，证明了自己我们的一个活动设计，证明这样之后把专业善意带到学校，其实是会产生很美妙的火花。
嗯，
老师们其实也很开心，为什么？因为正好、
也解决他的问题，
对，就是社会的善意可以解决老师的问题。
嗯，
这就是我觉得他比较美好的部分，
嗯
嗯，比较美好的部分也是我觉得很有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很有趣的，我们那时候街坊请问下有收实习生嘛，
对，
然后现在这些实习生都出社会了，
对，而且一个一个我觉得成就都很好。
对啊，这些人就是比较单纯说，哦，我因为参加街坊启蒙，我知道我要去
做些什么，
探索自己的目标，
嗯
啊，他找到目标之后，他们就能释放更多的潜力嘛。
嗯，
那这些就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我们就亲眼可以看到这些以前的学生们都越成长越好啊。
毕竟你看走过12年，我们真的是现在来录音的同时回顾这些人的成长。
对啊，就很替他们开心啊。因为那时候当他们学生，现在大家也都是专家了。
嗯，
另外一点很美妙的事情就是在一个善意的环境里面啊，也蛮舒服的。
嗯，
就你不太需要担心说，哦，这边是一个什么利益输送、利益交换啊。
我们也没有在计算我们投入多少时间，或者是我们多少成本在这边。
嗯，
我们只是想着怎么样共好，怎么样集大家的力量，把这件事情发挥到最大的效益。这样，
对，很多社会的善意本来就具备在那边。
嗯，
那当然有很多很棒的组织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 leverage， 就是在使用大家的善意嘛。
嗯，
但是像我们是找到说，这个方向我们很认同。
嗯，
好像还没找到什么很大的组织已经在做的，那我们就自己去做。其实我觉得这种自发性也蛮好，它会带来一些蛮特别的成就感。
嗯，现在一些企业有开始做这样的事，像104他们的 giver 制度，
嗯
，be a giver 也是属于类似街坊启蒙计划的延伸。
对，我们那时候跟那个医生王博士，
嗯，
也聊过很多次，因为104就在人才，讲人才嘛，
对，
对不对？人才，所以他们重视人才嘛，
嗯，
太好了。如果企业也开始做这件事，那就太好，最好放得越大越好。
嗯，
对，其实我是真的蛮希望大家，也许都在不同领域是专家，
嗯，
而且那时候我还发现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其实每一个父母都是专家，可是他的小、
哦啊、
他的小孩都不知道他是专家，
没错，是不是也曾经遇过专家来分享，然后他自己的小孩在听，
他说：“我怎么不知道？我怎么不知道你是专家？”对不对？
对，因为不一定会从专家的角度来看自己的父母。
对啊，因为没有他们的角色就是父母。
嗯嗯。
他认识他的角色就是，所以先知在本乡不受尊重。对，蛮有趣的，蛮有趣。其实每一个父母都是每一个领域的专家哦。
嗯嗯。你有跟你女儿聊过这个吗？
小一。
她现在听得懂吗？
小一开心就好，真的，小学有一个快乐的童年，的人生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自己当父母之后，对于教育方式有什么样不同想法吗？
可能因为街坊启蒙关系，我唯一知道的说就是小朋友的童年最好是一个让他有一辈子幸福感的童年。
嗯，这真的很重要。
对，那至于后面发生什么事，我们 support 他，然后给他打一个好的基础。
嗯，
啊，那个基础就是可能国文、英文啊，一些基础能力，就帮助你探索世界基础能力有。
嗯，
接下来真的看他想做什么。
嗯。
那你就我们作为一个家长嘛，但不是说有无限的资源，但家长们一定是尽可能的去支持自己小朋友，
嗯，
去发展他们真正感兴趣，因为我知道怎么样那个 天赋会发光嘛，
嗯，
因为我们看了很多次啊，我当然希望看到自己的小朋友也能发光，但没有发光之前那就去试试看嘛，去多探索啊，
嗯哼，
探索到他真正感兴趣的方向就好，那就看我们能 support 到什么时候，也许有些人探索会花比较久，
嗯，
那就只是每一个人的时间不一样嘛，
嗯，
对吧，你看我们的教育制度有一点我也是不是很理解啦，诶，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用同样的速度成长跟前进，
嗯，
不一样，有些人不一样啊，有些人可能他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探索，那为什么一定要每一个人都用同样的速度一个年级一个年级这样上，嗯，这一点我其实也不是那么理解，也许因为教育制度原本设计是有它的历史缘由吧，
嗯哼，
但我觉得也许我们以现在的环境跟现在的科技可能是不是就有些地方没有那么合理，
嗯，现在有很多的专业探索也不一定要在学校发生，
对啊，没错啊，因为学校能够的知识总量不可能比得上网络嘛，
对，
对，
所以能够开启那个好奇心觉得比较重要，
对， 对，
他对世界好奇，他就会自发性去想学一些东西，可能网络就会变成很好的资源，
嗯，没错，我觉得也许我们在他的性格上可以让他是一个正向的，
嗯，
乐观的，
嗯哼，
诚信正直的，
嗯，
这一些是
更重要的
环境，我们可以提供给孩子们的环境，
还有满满的爱，
对，就是说你有家里人是爱你，就是安全感嘛，
对，
我想有安全感的人才会去探索，
没错，
没有安全感的人他就缩起来，
这个我觉得在这几年遇到更多不同类型不同个性的人的时候更能够察觉到，
嗯，受过伤的人或是说在难点有点自卑的人通常都比较防卫心理就很重，嗯，
还有自己从小可能获得的爱是很多的，他会更愿意给爱，
没错没错，嗯，因为他够了嘛，
嗯，
我们心有余力则于人嘛，所以当你觉得哦，我这世界对我很好，那我也对人家好一点，
嗯，
是啊，我觉得其实很多道理想想其实蛮单纯的，
嗯，
只是有时候可能就环境对大家的挑战让很多人也许大家知道这样是想要的但是做不到，
毕竟每个人人生课题也是不一样，
对啊，我也许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在自己有余力的范围里面可以多多少少尝试的贡献一些自己的家，让这个社会再好一点点。
嗯，
因为你知道加起来就会发生很好的事情了。
当初街坊启蒙计划这样执行多久啊？
其实到现在都还有，只是现在变成是因为工作的时间比较忙，嗯，我们现在就是会限缩到说可能一年只做一两次的工作坊啊，
嗯，
然后可能去教育广播电台对让他分享也没关系啊，为什么？因为像104他们在各种人把这个
概念，对，现在有很多企业开始去发挥，
说实在工程也不必在我们，我们本来就没有要怎么，但是看到更多的下一代的人才可以被产生出来，
嗯，
就好啦，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初衷嘛，
没错，
嗯，
你有没有印象深刻遇到的学生，
嗯，
然后有怎么样的变化你觉得很意外的？
有诶，欸，就是其实印象很深刻啊，嗯，就是那我们在这个高职嘛，
嗯，
然后就办这个工作坊，那办的工作坊因为我是代表投资的专家嘛，我们就在工作坊里面我分享投资，然后大家去学生们要发想他对世界的想法，就有一个学生对投资很有兴趣啊，
嗯，
发想关于投资的 啊虽然都很初三，因为学生天马行空嘛，
嗯，
但活动结束之后他就来问我说，诶，我对投资很有兴趣，
嗯，
那我那时候说哦很好，但我们现在现场时间已经快结束了，我说这样，我先推荐你大概3到4本书，这4本书我列给你写下来，这是我联络方式，你把这些书看一看好，然后你再来找我讲，这样我们就比较好讲，
比较有概念，
对，那大概2-3个月之后全部看完了，
嗯，
那些是大学生一个学期都没看完的东西，
嗯，
那2-3个月之后就全看完了，那还写了读书心得，
嗯哼，
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说哦 OK 好，这样你如果对投资领域有兴趣的话，有哪些学校的哪些科系跟这很相关，
嗯，
然后当你出社会之后有哪些机构跟这条路是相关，这个学生原本在学校成绩就是中后后面的，
嗯，
后来就直接有了目标，
嗯，
他就知道自己为什么要上哪一所大学那个，而且上那个科系也只是过程，
嗯，
因为他真的目标是要成为那个领域里面的工作人，
嗯哼，
然后后来就上那个大学，
嗯，
上那代后来我就没有再追，但我很肯定在上那代之后就要进到那个领域，如果他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
嗯，
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可能个职业学校中后段的学生可能打工可能走上另外一条路，
嗯，
也许每条路有他不同，但是我看到那条路就是那种眼睛会发光，
嗯，
你当时在看他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他眼睛正在发光的，
嗯，
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一个 希望，我想往这边前进，还有一个真的专家愿意跟我分享那个路径，那就启动了开发他潜能。我们那时候有四个关键字嘛，天赋、热情、态度、机会。你的天赋是你的，你要有热情，你才有找到那个方向前进。态度是做事，你要知道怎么把事情完成，然后当最后世界一定会给你机会，然后当你把握住这个机会，你就会发光嘛。看过很多次，那学生也是让我感觉印象很深，那个差别实在太明显了。当你看到演讲现场那种学生根本就没有想要听你演讲的那种神情，
对，
跟你看到那种学生很有动机，很想要听你分享的那种神情，就天差地别嘛，能量的差别实在太大了。
我也很能够反馈这件事情，像我们自己受邀到学校单位去演讲，那也会有不同的差异。有一些是真的他就是想要知道这个领域的东西的时候，哇，真的大家的那个状态都很热络，可能同样的主题是学校安排的，状况就不太一样，就可能是不同的结果，就是学生的反应可能是不同的，
就动机是像这样的。其实我这里到我还可以分享另外一个，也许我们在讲学生对不对，但事实上你把它扩展到社会上好了，你说为什么有一些企业它创造价值的能力是如此的惊人，其实到最后归结还是一个什么，第一个自主动机的程度，自主动机的程度，能源的人才，企业组织的人才密度，然后再加上一个非常高效的协作制度，它就会创造出这种非常惊人的企业的竞争的效率。可是你看它的第一步依旧是在所谓的自主动机，当一个人自主动机高的时候，他所有的能力都会得到更好的发挥，那我们自己的经验是这样，我们在企业里面看到的经验也是这样，我们在所有的创业组织看到的经验也是这样，其实它是同一个道理，
所以他如果在学生时期就有获得这一个主动学习的能力的话，他未来在企业中，未来在自己的工作领域中，专业领域中一定都是更好的。
对，他这个成果会一直不断累积，到最后你知道什么，当你把几个人才都凑在一起的时候，那就变乘法了，
对
对不对？你把一群音乐天才放在一起，它就产生化学，它会创造出一首非常美妙的歌，那个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但是你要把好几个人才然后志同道合放在一起，他们就有可能会创造出那种一个人做不出来真的很棒的东西，这就是怎么说，这很美妙的事情嘛。
像刚才我跟 Ryan 碰面之前，我们是 Podcast 的早餐剧，早餐剧中呢有另外两位伙伴，也是当初在接棒启蒙计划里面的专家朋友们。可是你看那时候认识的这些专家，大家也都有同样的特质，就是对这个世界是想要付出，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所以我们横向的连接也很深，然后彼此也会常常参与这一类的活动，一直到现在就十几年了都还是好朋友。
对啊，就是你知道，就是好对的人嘛，
对，
大家都是对的人嘛，那你有交到好的朋友啊，这也很好啊。而且甚至你知道接棒启蒙，我发现接棒启蒙我们还促成了一些真的这个结婚了，
对，
我今天来去参加我们那个之前实习伙伴的婚礼，也很好啊，就是这缘分嘛，
对，
创造的善缘，感觉其实也蛮好的。
他也是回到我们上一次 Ryan 在巧遇达人这个主题中，前面我们分享的人生就像滚雪球，你只需要找到湿的雪和很长的坡道，雪球就会越滚越大。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关系也是这样。
对啊，就是这个善意会累积嘛，然后累积又产生更好的影响。我始终觉得这种善的循环它更合理，总比大家那个恶的循环。
对啊，冤冤相报何时了，我们现在是善意的相报何时了。
对，
他就越滚越大，
他就越滚越大。我觉得至少多一份温暖，感觉舒服，然后也让自己的不管做什么，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好像更有意义一点。也差不多就够了吧，也不是说有什么什么世界和平这种大理，其实我都觉得好像也不用讲到那么大。
这些累积之后，世界就会和平了。
大家都会累积，也许更好一点。
只要这样的人更多就可以，我也是始终这么相信。
对，尽可能让善意去触发更多的善意。
嗯，
念了好多书，到最后都回到这个点，不管是什么阿德勒的心理学啊，
嗯，
到最后都回到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善意可以让社会更美好，也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快乐。
嗯，没错，
好像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这也是每天过得快乐的原因之一。
对啊，没错啊，就是你当你看了镜子的时候，你就说，嗯，不错，今天
对，
对我对你还算满意，虽然胖了一点，
没有你变瘦了。
不，我说我看。就是说不错了，你还是一个不错的人，胖了点去跑步。
所以要有想做的事情，这个也不是只有针对现在的学生。所以如果可可粉是身为父母的人，这样子的分享呢，不是要你分享给小孩听，而是落实在自己身上。即使你现在已经是大人了，即使像我现在是大人， Ryan 现在是大人也成为父母了，我们都还有我们现在想做的事。因为我们往我们想做的事情去前进，有我们的这个目标，所以你整个人就会更有活力朝气，它就会是一个好的循环。或者你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你就帮助这个世界，你帮助你想帮助的人。那帮助这件事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发挥，不管是当志工啊，在你喜欢的领域上面分享，或者你觉得啊，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也没有任何专长的人，你也可以从现在开始累积，任何一个时间点开始学习新事物都不晚。之前我在节目中也分享过，我有学生是六七十岁才开始学习画画哦，他那时候也是我陶笛学生，开始学习画画，十年后开画展。
哇哦！
那现在呢，他也是一直都有在到处表演。
嗯嗯，
如果回归到那个十年前六七十岁的时候，他觉得啊，我就是已经退休了，我什么都不会，我就养老就好了，不会有这些累积。
对啊，这重点是比较好玩嘛，
对，
比较有趣，比较好玩，
没错，
过得开心，也觉得蛮有意义的。
嗯，
我好像也就差不多。你说再多什么，也许就是大家可能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兴趣里面再更深一点，找到自己的兴趣，真的有一个很美妙的事情，你其实挖不完的，你也学不完的。
像 Ryan 自己的兴趣就是唱歌，
唱歌，
而且唱得很特别哦。他可以猜猜看他唱什么类型歌。
摇滚乐，摇滚乐。兴趣会让一个人，你其实有永远学不完的东西，
嗯，
你也享受不完，说实在的。
你爱唱的歌不能用摇滚乐三个字带过吧。是那种非常的卖力的，
对，重金属，他比较跑。就像那个吃食物，有些人吃的清淡，我们就是吃的那种很重
重口味的，
重口味，口味比较重一点。
现在接棒启蒙计划还有在招募志工吗？
因为一年好像也才办一两次，就时间到了我们才会找。现在没有
这
个，对，现在没有每一周的这种会议，对，
嗯，
因为之前有几个模式都差不多都
运作
成熟，那我们就是接着做，因为资源有限嘛，用比较低限度的低程度的方式在做这样。
大家如果想要关注的话，可以在网络上面直接搜寻接棒启蒙计划，
嗯，
就可以看到这个起源还有相关的一些资讯。
对，以前我们产生了很多内容，产生了很多内容，在阐述自己的一些想法。
嗯，相关的连结呢，我会放在资讯栏里面。如果喜欢这期节目，欢迎可以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希望 Ryan 和巧克力可以陪伴你，巧妙克服生活中的压力。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
谢谢，拜拜。